使徒行传系列讲道九，信靠神的名。使徒行传三章。普杰西牧师，2009年7月26日。翻译小文，2026年2月26日。校对甘小春。一架飞机坠毁，所有人都幸存了，这当然是神迹。
是的。
但如果同一架飞机坠毁，只有一人生还呢？那位幸存者活下来也是神迹。他又说，如果同一架飞机坠毁，所有人都死了，却有一个本该上飞机却没赶上的人呢？那么他错过航班也是神迹。他继续往下说，我们这个时代把一切都变成了神迹。有趣的是，对神迹的这种迷恋不仅仅存在于新闻媒体，也渗透进了基督徒圈子，取决于你来自哪个传统。如果你来自某个特定传统，有些人会自费长途跋涉去朝圣那些据说发生神迹的地方，去见证那个地方，据说能在那里得到某种祝福。或者来自其他传统的人会远行到某个地方，据说那里浇灌了神的膏抹，有一位特定的神迹工作者能医治所有前来求医的各种可怕疾病或病痛的人。然而问题是，这真的是神行神迹的目的吗？仅仅是让我们个人得益或蒙福，还是像我们今天所见的那样去追求，或像平常事一样去谈论？我想，当我们查看圣经中的神迹时，会发现神总是借着他们传达某种信息。神向我们显明，特定神迹是有目的的，他们是启示性的，带有信息，并指向超出自身的事物，从来不是仅仅为了被医治的那个人。无论是基督还是他的使徒施行神迹，总有另一个信息在背后，总有一个要点要说明，有别的是要显明。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遇到一个神迹，有一些事情要被相信和看见。当我们面对他时，有关于神以及他在这世界中工作的真理要被显明。问题是，面对神已经赐下的启示，我们该如何回应？请看使徒行传三章。如果我们看前十节，就会看见一个人靠耶稣的名起来行走。在这前十节中，有一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前三节为我们铺陈场景。彼得和约翰正往圣殿去。我们刚结束使徒行传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路加特意只向我们展示这一个。他没有在使徒行传中一个接一个的记录神迹。在有许多其他可选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这个特定的神迹。因此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是这个神迹？为什么在他这卷书的这个位置出现？他想向那些见证这神迹的人，以及借着圣经读到这见证的人，展示和教导什么？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往圣殿去祷告。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所学到的，这是他们的习惯。一天两次，他们在祷告的实质上去，在圣殿中敬拜神，如今是借着基督，而不再通过祭司。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基督已经升天，神的国已经进入世界，这个习惯仍然持续一段时间，但随着使徒行传的推进，在新约中将逐渐淡出。那天，他们在下午约三点上去。同时，有一个人被抬来，放在圣殿的美门前。这也是他的习惯。他是个瘸子，从母腹里就是瘸的，从未走过路。他的脚和踝子骨从来没有力量。因为身体的残缺，他只能依靠别人的怜悯来维持日常生活。于是他聪明的选择在圣殿外停留。那里人们要履行对神的宗教义务。他想，当他们敬拜神，向神祷告时，心会变得柔软。他们对神的责任也许会让他得意。 他坐在那里求施舍，希望他们记得神吩咐要帮助软弱和有需要的人。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日复一日坐在那里乞讨，只为活下去。当彼得和约翰走近时，他像往常一样向他们求施舍，说，能不能给我点什么，能不能给我一些零钱。有趣的是，他吸引了彼得和约翰的注意。经文说，他们定睛看他，然后对他说，定睛看我们。你可以想象那一刻的情景。路加告诉我们，他抬头看着他们，带着兴趣，因为他心里想，他们既然要我注意，一定是要给我什么。他们不会白白叫我。他们要我看他们，是要给我钱。然而彼得开口说，金银我都没有。对一个乞丐来说，这是令人失望的话。他唯一所盼望的，彼得却说，我没有你以为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就像在沙漠中快要渴死的人，你把他叫过来，第一句话却说，我没有东西可以解你的渴，那一刻他必然感到失望。这瘸子听见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彼得接着说，我有的，我要给你。你可以想象这瘸子心里在想什么。他肯定没有想到彼得接下来要说的话，就是他那天将要得着的。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够从这病中得医治。他一生从未走过路。从出生到如今，没有任何事能够改变他的状况。对他来说，走路的盼望早已消失，甚至不再被视为可能。然而彼得定睛看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经文告诉我们，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立刻站了起来。有些译本说他跳起来。他站起来开始行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彼得和约翰一同进入圣殿。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走着跳着赞美神进入的。他对刚刚发生的事充满喜乐。谁会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会是这样的一天。一个一生不能行走的人，此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走进神的同在，与神的百姓一同敬拜。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发生的。彼得清楚说明，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在设定前提，免得人误解。彼得是在说，今天我代表另一位形式。我在这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来。他是正式的代表。正如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路加写这卷书是要写明耶稣继续做什么，教导什么。彼得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这是耶稣事工的延续。虽然是我在行动，其实是耶稣借着我在工作。就在那一刻，借着彼得和约翰，耶稣在使徒行传中再次医治人。他们是他的见证人，也是他的代表。所以请注意，一旦这事发生，人们开始察觉到骚动。人群涌过来。经文说，他们立刻认出，这就是每天坐在圣殿门口乞讨的那个人。他们看见他走着跳着，就满心稀奇惊讶诧异，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事竟然在他们眼前发生。请留意，他们在思想，在惊奇。于是彼得亲自解释所发生的事。这表明神迹的意义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使徒并不是要去清空医院医治每一个病人。这个事件是为着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需要使徒来解释和显明。神迹只在启示神的作为，从来不是单单叫人对神所做的事感到惊叹。这也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今天人们所说的神迹，以及人们对神迹的回应。在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中，神行神迹是为要显明神自己。 因此，我们不应当期待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同样性质的启示性神迹。神的启示在正典完成时已经停止。那么，神借着这个特定的神迹要显明什么？他要教导我们什么？请看11至16节。彼得开始解释这个神迹。我们在这里看到，信靠他的名，就是那叫人起来的能力。在这段经文中，信他的名是所使用的手段，使那瘸子得以站立。彼得利用这个机会向自己的同胞讲话。我们记得主在路加福音中所说的话，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的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今见证仍然在耶路撒冷这个圈子里，还没有扩展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他对自己的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他是在对那些承受父神应许的同胞说话。他要特别向他们说明所发生的事。他整篇讲到的核心是，耶稣是神向以色列所赐应许的应验。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我们或许以为这只是一个瘸子的医治的故事。但请记住，重点不在于医治本身。瘸子的医治指向更大的真理，他要显明别的事，并且要求回应。问题不只是耶稣很有能力，他医治了这人，故事就结束了。相反，这医治显明基督的人位和工作，并且要求你们做出回应。彼得讲到的第一句话可以总结为，不是我们。请注意，他前面已经说过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他要进一步解释。不要看我们，不要对我们感到稀奇。这不是我们所做的，而是耶稣所做的。请看13节和15节。以色列的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又在15节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不是我们，不是奉我们的名，而是奉耶稣的名。第16节按字面读来是，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使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样的表达显得重复，甚至有些拗口，但重点非常清楚。耶稣是医治者。在这个事件中，医治的工具是那人对耶稣名的信心。这瘸子把信心放在耶稣的名上，因此他的腿得着力量。同时，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信心本身是借着耶稣而来的，是指向耶稣的。这信心使他完全得医治。为什么焦点放在名上？为什么反复强调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经中，名代表那个人本身，代表他的能力、他的性情、他的本质。名就是那人。在旧约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点。以扫因红而多毛得名，雅各因抓住脚跟而得名。在旧约时代，一个人要活出他的名。若原来的名字带有羞辱，也可以改名。但无论如何，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因此，旧约中以色列人一再被吩咐要信靠那名，仰望那名，为那名而活。那名就是耶和华。那名代表他的位格、能力和一切属性。他们是那位荣耀立约之神的子民。但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转折。旧约中，犹太人把盼望放在耶和华的名上，那名有能力拯救和医治。而在新约，使徒清楚地说明，当你把信心放在那名上，你就是把信心放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身上。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如今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里得着完全的启示。他代表那名，他是旧约之神的完全显明。任何人若要得救，唯一的盼望就是呼求主的名。而这名如今 在耶稣基督的人位中向我们显明。这瘸子软弱无助，不能自救，甚至从未盼望的医治。他所想的不过是钱财。但当他听见使徒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他信了。他相信这位耶稣能做使徒所说的事。按经文所说，这信心是借着耶稣而来的。因此他因着信得以强壮。他一生第一次成为完全的人，是因着信那已经来到的主之名。使徒清楚说明，不是我们，不要看我们，是耶稣所做的。接着彼得提醒他们，你们记得耶稣吗？他是无辜的，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虽然他没有犯任何罪，你们却选择释放一个凶手而弃绝生命的主。你们杀了他。请记住，就是这位耶稣今天叫这人起来行走。请注意讲到的进展。不是我们，是耶稣。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父神荣耀他，爱他。而你们却杀了他。这一切都在为后面的讲论铺路。这个瘸子得医治，是要向他们显明某件与他们自己罪疚和历史处境有关的事。他们不应当仅仅对神的能力感到惊奇赞叹。许多人看见神迹时，只会说，神真奇妙，神能医治人。但神迹真正的目的是显明耶稣基督，并且要求人对他有信心。神在世上行大能的作为，是为吸引人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仅此而已。请注意，信他的名，使这瘸子起来。但在17至26节，我们看到，信他的名，不仅能叫瘸子起来，也能叫死人起来。在这段经文开头，我们看见一个从出生就瘸的人。但到段落结束时，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仿佛新造的人。他得着这一切的方式，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彼得所传的道，要把这一切连接起来，一个瘸子如何与以色列国的命运相关。当听众，这个以色列民族看见瘸子走着、跳着、赞美神时，他们应当看见什么？神迹之中必然带着信息，他们有责任去聆听。他们应当看见的，正如我们今早所读的以赛亚书35章所预言的，你们软弱的手要坚固，无力的膝要稳固。对胆怯的人说，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施行拯救。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以赛亚书35章3至6节经文继续说明，在那日，当神带着审判和救恩临到，以色列将得到完全的更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罪恶从地上被除去，整条道路成为圣洁的大道。只有行在其中的人能在那里，即使愚昧人也不致迷失。这所指向的是神对子民完全恢复的末世应许。当他们看见这个瘸子走着、跳着、赞美神时，他们应当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神终有一天要来，以审判和救赎的方式实现对以色列的应许。如今，这个神迹就是一个记号，表明那些日子已经开始，他们正活在神将要最终恢复子民历史的阶段。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这本应是极大的好消息。神应许恢复他的子民，这是喜乐的日子，是荣耀的盼望。然而，我们从以赛亚书也知道，在那日，神同时要带来审判，要向仇敌施行报应。那也是以色列应当盼望的日子，疾病被除去，仇敌从地上灭绝，世界被圣洁充满。问题在于，彼得指出了一个严肃的现实。你们有一个问题， 你们杀了那位圣洁者，灭了生命的源头。你们选择释放一个凶手，却弃绝了生命之主。请听彼得继续讲道。他说，主必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又说，从撒母耳以来，所有的先知也都预言这些日子。申命记18:15-18，注意彼得在说什么。摩西早已警告，以色列中将兴起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先知，整个以色列都要听从他。不听从他声音的人，将从民中被剪除。旧约众先知都指向你们现在所活的这些日子。原本应当是好消息，却突然带来严肃的警告。因为彼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差遣的先知，而你们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结论是，若继续拒绝他，你们将被从神的子民中剪除，成为神审判与报应的对象。这一切都为后面的信息铺路。这个瘸子的医治，并不是要让人单单惊叹神的大能，而是要显明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并要求人做出回应。神迹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神真奇妙、神能医治人的赞叹上，而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并呼召人信靠他。神在世界中行大能作为的终极目的，是吸引人认识耶稣基督并得着救恩。请注意，信靠他的名能使瘸子起来，而在17-26，我们看见信靠他的名也能使死人复活。这里出现了一个张力。我们看见一个从出生就瘸的人在段落的开始被记载，但在段落结束时，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仿佛一个新造的人。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这种医治并不是终极的完成。那位曾经瘸的人终究会衰老，身体仍会走向死亡。虽然他暂时从瘸病中得释放，但最终仍将面对生命的衰败与终结。但因为他信靠基督，他在这一刻借着神迹预先尝到了将来荣耀的现实。他在历史中提前看见了死后复活、永远完全的未来。彼得对以色列说，你们仍然有盼望。此刻你们虽然在罪疚与审判之下，若你们继续停留在拒绝基督的状态，当主再来时，你们将从神的子民中被剪除。但盼望仍然存在。你们还有时间转离恶道。如果你们转向那同一位耶稣基督，像这瘸子一样，将信心放在耶稣的人为和他的名上，你们的处境也可以改变。你们也能在今生预尝末日荣耀的现实。你们的罪可以被涂抹，神不再纪念。你们可以成为行在圣洁大道上的人，哪怕你们曾经钉死荣耀之主。即使现在，你们也能因信他的名得着完全的救恩，并且明白这一切因为基督曾怜悯一个瘸子。而你们在如今的处境中，其实是属灵上死亡的人。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活在神的审判与咒诅之下。但若你们把盼望放在那名上，你们就能从死亡进入生命。你们的罪将被涂抹，不再被纪念。福音带来的盼望就在这里。那些犯下严重罪行、违背天上之神的人，也可以得着罪被赦免的恩典。所有罪恶都可以从神的记忆中永远抹去，不再被带回审判之日，也不再像重担一样压在人的头上。神的赦免不是为了操控人去行善，而是使罪真正被除去，仿佛从未发生。这些原本属灵死亡的人，可以借着信靠那位能够使瘸子行走之名的大能进入生命之地。那位能够亲自承担审判，使人得着完全救恩的主，即使愚昧人也永不失迷。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和你们的祖宗、官长都曾无知。 但就在你们的无知与悖逆中，神做了一件事，就是借着神迹显明救恩。你们在无知中出卖了荣耀的主，使他被交在人手中，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正是通过你们的悖逆与无知，神为你们的罪开辟了救恩之路。那曾使你们与神隔绝的事，如今反而成为通向生命的道路。这正显明神荣耀的智慧。你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但在你们的大叛逆中，神却为你们预备了生命的道路。因此，如果你们把盼望放在基督里，像这瘸子一样，正确回应所显明的真理，就必看见救恩。请注意，瘸子对所领受恩典的回应。经文说，他抓住使徒，使徒行传三章十一节，立刻进入圣殿，满心喜乐，欢呼，并赞美神。这是把盼望放在基督里的人当有的回应。他们抓住教会的见证，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所看见的，接受使徒的教导，并为所领受的恩典欢喜，在神的名中找到喜乐，因为神亲自为他们成就救恩。所以有好消息，这好消息是给那些悖逆之人的。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不再被纪念。那些困扰我们内心的事，那些我们记得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那些我们一次又一次亏缺神荣耀的事实，若我们把盼望放在基督里，神就不再纪念。这些罪不会在审判之日控告我们。然而，福音也带着警告。当你们看见这个人不再瘸，就应当知道耶稣是天上的主，如今他正在恢复万物，要使一切归正。这也预示着审判之日必将来临，主将把恶人从地上剪除。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他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所说的。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因此他们现在可以悔改，经历那属于完全恢复的安舒日子，预先尝到基督再来时完全属于他们的荣耀。他们也可以遇见那位生命的源头，就是他们曾经钉十字架的主，当他再来时将审判并除灭恶人。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悔改与信心，还是继续悖逆。他们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对耶稣的态度，但父神却借着复活显明了他对耶稣的态度。而在瘸子蒙怜悯的事件中，神告诉他们，你们仍然有时间改变你们的心意，不再把耶稣视为恶者，而是信靠他为万有的主。若你们回转，就必得赦免，但若拒绝，耶稣将作为审判者再临。正如我们今早所见的神迹，他不仅要求以色列做出回应，也要求我们做出回应。这段经文不仅写给以色列人，也写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路加不只向犹太人传道，也向外邦人传道。他借着这个神迹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的人位与工作，以及借着他赐给破碎罪人的恩典。这应许我们荣耀的结局。我们可以在今生经历安舒的日子。我们的罪现在可以被涂抹。同时也应许我们荣耀的未来。那是永远的祝福。我们一切的痛苦、疾病、软弱、缺乏与罪都将在将来被除去。生命中所有的重担与压力都将永远消失，只要我们把信心单单放在这位荣耀救主的名上。然而，对于那些在基督里没有喜乐与盼望，从他无所求的人，他将作为全世界的审判者再来。或许今天我们应当再次把盼望放在基督里，愿我们今早能够预尝一点天堂的滋味。不是因为我们从未犯过罪， 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即使现在基督的赦免仍然完全自由，他的审判已经一次永远的被除去。愿他成为我们的盼望与依靠。就这样，